最近中国新浪、腾讯等网络媒体纷纷以马云回来了，马云真的回来了为题，报道中国互联网金融巨头马云回国并高度亮相的消息。12月8号，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现身杭州，出席蚂蚁金服和支付宝创立20周年的活动。马云在演说中表示，今天我不是为蚂蚁过去20年而来，而是为了蚂蚁未来的20年而来。2019年，马云因高调批评中国金融政策遭到当局约谈，辞去阿里巴巴董事长职务，蚂蚁集团 IPO 上市被紧急叫停。过去4年，马云基本远避他乡，过着周游列国的生活。马云作为民营经济领域极具影响力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复归引起了许多猜想。习近平不怕资本野蛮生长了吗？民营资本无需再战战兢兢了吗？民营企业家对于中共已经充满信心了吗？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好，徐波好，邵明好。
另外一位是欧道明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少民教授。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马云回来了，中国媒体这个高调报道，这回说啊，媒体说这回啊不是闪现，是真的回来了。看到这个中国媒体的报道呢，似乎都在奔走相告，激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人们不禁要问马云去哪儿了呢？啊，为什么他才回来呢？他为什么走的？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面对观众朋友们和我的这些问题，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对，我们就来谈马云啊，去了啊，为什么回来，去了哪里啊，现在又要来干嘛啊，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么一个问题啊。马云啊，为什么回来？刚才许波已经介绍了背景，也就是啊，支付宝和蚂蚁金服啊创办20年啊，所以他们聚集在蚂蚁园进行一个庆祝啊。马云发表了3分钟的演讲啊，谈到了有一些比较高亢的一些说法啊，所以让整个媒体非常的兴奋。大家兴奋的原因，因为马云是一个标志性人物，他某种程度大家认为他就是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所以说呢，中国经济目前如此哀鸿遍野，当然希望啊中国经济能够有好转，这种心情可以理解。第二个问题，马云去了哪里？马云2019年呢，他就退出了这个阿里巴巴董事长啊，宣布自己退休，然后啊他也没闲着，2020年呢。马云做了一件事儿，也就是在上海外滩金融论坛上呢，在王岐山呢发表关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这么一个演讲后呢，马云接着演讲，他就说中国不是什么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整个金融没有系统的问题。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其实王岐山说的话无非就是代表习近平说的一个观点，这样就打脸了啊中共高层。那么接着就出麻烦了，蚂蚁金服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 IPO 就被突然叫停，据说呢叫停直接来自最高领导，啊，其次呢，开始反垄断调查啊，对啊，支付宝对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发了182亿啊人民币，这可以说是重罚。但是问题就是刚邵明兄说的问题啊，谁是垄断者呀？这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你国有企业你不查，为什么你要去查马云呢？很显然就是对他的一种打压。所以这个之后呢，马云开始周游列国啊，什么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呀、德国、法国啊等等，香港到处游啊。现在呢，马云啊又现在需要这么一个标志性人物现身，所以马云又回来了。但是马云是否真的回来了？等一下我们再接着说。
好的，那么马云的4年厄运，有人说呢，跟他本人行事高调 祸从口出不无关系。刚才张杰博士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问题。当年他出访欧美，与特朗普总统等国家政要相谈甚欢，创办中国商界的黄埔军校湖畔大学，高谈阔论，指点国家方针大计，终于触到了眉头。据说习近平龙颜大怒，才有后来被迫辞职啊、出国啊，连带阿里巴巴遭重罚，蚂蚁集团被叫停等等，厄运连连。我来请教弗吉尼亚州李少民教授，您怎么看马云过去这四年的厄运呢？
这马云这四年的厄运啊，实在是就是太经典了。
嗯，
他真的是整个就是中共几十年改革怎么样和私企相冲的一个缩影。
嗯，
那么我要给大家一点背景哈，就是说他的背景是啊，是这样，就是说中你权力就是政府的权力和呢有资产的这个实际上是老百姓了，马云也是个老百姓，他只是一个亿万富翁的老百姓，这个关系很有意思，因为全世界这个历史上从英国到欧洲都是这些所谓资产阶级，他们从这个做生意赚了钱，独立于王室，那王室对他们压迫，他就用自己挣来的钱呢，用这个做资源向王室争取权利，争取法律制度，这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民主制度的产生。在这个背景下，你想想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1999年的时候啊，中国要加入世贸，那么很多的国家就比较反对，他说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掌权的国家，它不是市场经济，不能加入。那么但是呢，主流的这个西方政客呢是支持，他认为这个克林顿说的很清楚，说不要怕，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因为我们让进了世贸呢，它就会有这个经济会发展，经济发展呢就会产生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可以用他们的这个资产呢向这个政府要求民主，这中国就会民主化啦。好了，大家信了，让中国进了世贸，这次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大大发展，也产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不仅中产阶级，还产生了富可敌国的马云这些人。民主呢，民主毫无踪影，为什么？因为中共在这个过程中，他知道你要让私有经济起来对你是个挑战，所以他一天也没有放松控制。控制两个字就可以总结中共的统治，
嗯，
对吧？他并不是说我不要私有，这马云这个事情出了很多人，哎呀，这个好像中共现在又开始不要私有制了，没那么回事，他不是不要私有，他是要控制，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是中共的举国大公司里的一部分，
嗯
啊，你要把这搞清楚。马云就最，我觉得最这个可惜，就是可悲的是，像马云这样精明聪明的人，他竟然觉得他真是一个可以独立于中共的这个亿万富翁，可以批评中共了。所以这一点中共做得很，这毫不手软，而且当机立断，马上就把他的这个上市取消，把他叫到北京训斥，就是要告诉全世界谁是老板呀，
嗯，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蒙行了以后，当然他说他明白，他出国散心也好，他不出国散心也好，那么这都那他现在回来了，大家你要就看了这个背景，你才知道，就刚才这个张金兄讲的很对，他究竟真的永远回来了吗？
嗯，
但我们也知道他的业务在中国，他不回来怎么办呀，是吧？但他真能够还能够叱咤风云吗？这些我们都得，我觉得这个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咱们还可以接着讨论。
是的，拭目以待。一位叫尸骨无皮的这位网友说，习近平告诉马云回来好好给我演出戏，做个民营企业家的样子来，不然哒哒哒哒哒哒，删节号，你懂的啊。另外一位叫 Apple 说，马云高调回归已经不再有标志性意义了。 Claus 说，马云现在只是个摆设了，人肉展厅。另外一位叫祖国万万岁说，马云无非就是皇上的奴才，挥之即去，招之即来。我们刚才几位网友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马云现在回来，媒体高调报道，为什么？是因为国家、中共、习近平需要你回来这个时候。我们下面就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马云出事之后呢，习近平推出了一整套加强对民营经济的监管， 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等措施，接着又推出了共同富裕的基本国策，然后就是三年的动态清零，民营经济噤若寒蝉，一蹶不振。我来请教张博士，过去打压民营经济的措施，现在跟动态清零一样，踪迹全无，你要找不到什么了，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不马云现在也回来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习近平后悔了，他改变主意了，他承认打击民营经济走过头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我觉得不能啊，因为习近平从来不会认为自己错了，他是永远正确的。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如果最高领导人认为自己犯了错而下罪己招，他就有可能失去他梦寐以求的权利，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实际上我们看到马云的噩梦啊，我们原因呢就是习近平他是抱着救党救国啊，不叫救国，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这种使命来，他觉得非常的危机。因为啊，其实不仅是习近平，从毛邓江湖习他是一以贯之的啊，毛泽东当时发动文革也是怕中共最后丧失执政的这种执政能力，而邓小平呢也是为了挽救中共啊，开启了改革开放。江泽民呢做的比较聪明，他也怕马云他们做大，最后呢跟中共来叫板，比如说先分享话语权后分享政治权利啊，他也担心，他就采取一种招安的方式，也就是赎买。啊，你就干脆跟我合伙，就像宋江啊，这个梁山伯一样，干脆我们合伙混在一起来做。但是呢，习近平时代呢，他认为这个江山本来就是他爹打下来的啊，他们只有他们红二代、红三代、红色家族才能掌控权力，才能对这个江山负责，所以他是不允许像马云这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人能够分享权力，所以他的动作他就放弃了招安，而采取直接的打压。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习近平他不会改变国进民退，也不会改变混合所有制。他只是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进行一些调整。调整在于语言上的调整，舆论上的调整，但是原则不会变。当中国啊，这个周锡成教授说啊，和共产党的初心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的时候，习近平也说啊，跟民营企业家拍胸说，我们都是哥们，我们是一伙的。但是事实上呢，该打压还是打压，从来没有手软。
好，张博士断言习近平没有变。但是很多人都说呢，习近平虽然刚愎自用，但他有一点好处，不像毛泽东那样一条道走到黑，干脆我给你来一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啊。有人说啊，习近平还是能够吸取教训的，所以他宁愿烂尾啊，他也不率性胡来。我来请教李教授，您同意这样对习近平的评价吗？习近平，您觉得他真的会改变主意吗？
我觉得我们就是看习近平会不会真正改变主意啊，恐怕是不是真的看在他这个事情的本质上啊。当然中共他对私企向来敌意，这个不用说，因为共产党的理念就是消灭私有制，刚才张杰忠也说得很清楚了啊。而且他对这个舆论控制，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说，哎，这个私企不能够野蛮生长，刚才这个许国兄也这说了，这个共产党是用这个野蛮生长。你想想，这个什么叫野蛮生长？那资本它发展，它有时候发展很快，它赶到机会了，难道它就是野蛮这个生长吗？其实应该反过来哈，这中共对这个私企的控制，我看倒是挺野蛮的。那么它这个，我们要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我刚才讲到控制，为什么欧洲这个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向王权争取权利，因为他赚来的钱是独立于王室的，这个很重要，大家可能没去细想。你看看中国，从这个一个小的老百姓，这个白领蓝领，一直到马云，你敢说你赚来的钱是独立于共产党的吗？我们认得那么多朋友，有的做的很就是 这个很成功啊，出国买车。我说你离开，你敢批判一，你敢批评一句共产党吗？你批评一句共产党，你就别说你的生意了，你连个租个房子都租不下来。我们看了很多这个，因为批评共产党的艺人是小孩进不了托儿所，上不了学，租不到房。这个国家对人的控制到这个地步，就算马云这样的亿万富翁也是一样的。这个是为什么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不敢向这个，或者说所谓的资产阶级在中国不敢向共产党要权利。你要权利连你的身家都没了，
嗯，
这个是事情的本质啊，对吧？马云为什么回来？其实我们看，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做的很大的企业家，他们在现在他们知道在中国不安全，他们就比如说想办法把大量的这个资产呢能够转移的，我说的能够转移的，转到新加坡啊、美国什么的。但是呢，他们毕竟是只会在中国赚钱的人，包括马云。马云的阿里巴巴遍及世界，但他的总部、他的企业、他的员工，所有一切都是在中国的。
嗯，
他能够老那个周游世界不管了吗？那他企业不就完蛋了吗？所以他不管是。真的是共产党说你给我做一个这个秀，你就来这个表示表示，或者他真的觉得是得出来了，来给他企业打打气儿。不管哪个原因，他必须回去啊，对吧？所以他这个是他的一个两难。你想，中国企业家这么多的钱，他有很多，他就宁愿放在瑞士，放在美国，那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打击啊？
嗯。
但他，我就亲耳听过大的企业家跟我说，说我现在留在中国的企业，虽然有几千人在那儿。我可以明天就共产党全拿走，我也不怕了。我反正已经转移了足够的资产，他拿走就拿走吧。这样的心态能把一个国家能把一个企业搞好吗？
嗯。
所以他不是说这个习近平他变了什么，他一直就心里很明白，私企不管你什么企外企，我一定要控制你。
嗯。
离开我的控制，你寸步难行。做到这一点。别的他就高枕无忧了，倒不是马云可以高枕无忧，而是习近平可以高枕无忧。
嗯，好，那么马云产业越大，你的软肋啊，你就越不能支配你自己。所以呢，问题的本质在这儿。一位叫暗想无双的这位网友他说：“我指出两个事实，第一，马云是共产党员；第二，阿里已经是无实控人公司，其他随意向。我的评论配合唱戏，然并卵。”一位叫 Masco DIJ 说，党看到自己唱中国经济光明论不管用了，就搬出马云来帮着唱。马云作为白手套，一切是党给的，党让他闭嘴就闭嘴，让他出来帮着骗就必须出来帮着骗，马云不过是另一个容易人罢了。好，我们回到马云啊，回到马云。我们看到这位民营大佬这一次似乎呢又恢复了往日的自信，甚至有人说的那种狂妄，表示他这次回来不是为蚂蚁集团过去20年，而是为蚂蚁今后20年而来的啊，敢打今后20年的保票。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马云这一次高调复归，会不会像有些中国媒体所说的，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信心的复归呢？
对，刚才两位网友其实已经说的都很明白了啊，
嗯，
看得很清楚。马云呢，我们首先要说，马云是个什么人物呢？马云是一个红顶商人。即使蚂蚁金服和阿里巴巴，我们可以看到它背后股权的结构，它的很多隐名股东其实恰恰就是中共的权贵家族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马云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人，他跟中共的权力是有密切的勾连的。但是马云犯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马云就没有李嘉诚高，原因在于马云看懂了邓小平，他看不懂习近平。而邓小平是后集权主义时代，他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宽松，而习近平呢是一个集权社会，他必须对整个国家进行全面的控制，而这是马云不能理解的。但是马云 在上海外滩的那一番话，有没有认为王岐山已经示威向习近平示好了，我们也不清楚。但是我总的来说，马云是一个很聪明的，他知道自己的处境，所以说他不得不高调啊，因为党要求他高调，他作为党的人他当然要高调。但是换另一句话说，叫你折腾了这么多啊，你叫说我怎么可能，你虐我千百遍，我怎么可能待你于初恋呢，是吧？人叫哀莫大于心死。现在我们来看，不是马云崛不崛起，恢不恢，复不复兴的问题。首先你要有环境呢，首先第一个你有没有法治啊，能够保障民营财产权。第二个，你有没有这一系列的这种营商环境啊？你现在倒茶30年，人家都活都活不下去了，想跑都恨不得要走线了，你说还他怎么去做呢？再其次呢，还有国际环境。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崛起，跟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有很大的关系。而现在世界大势是在逆全球化啊，开始要进行意识形态的区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非常的艰难。马云是个聪明人，所以说马云是不是真的回来了，我觉得我们要基本上我们心里都明白。
好，那么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回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么这一次中共中央重提民营企业是自己的，民营企业主是自己人，重新提振民营经济的信心，这是习近平真的吸取教训，认识到民营企业的重要性，还是迫于经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向民营企业让步的一个权宜之计呢？换一句话说，马云本人以及千千万万的马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闷声发大财了呢？李教授。
这个我们讨论的差不多，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他的回归，他是首先什么是他的回归，是吧？那么他马云不回归，他周游为，因为他如果是我是他的话，如果人家都会想他在日本想办法发展，甚至到日本的商学院去讲课，或者长期就，但恐怕是这些呢在中国赚钱成功的商人，他们在国外他们是没有优势的，不管是谁了，因为他并不是在那边这个成长的和懂得那边的市场，对吧？所以他无所谓回不回归，他的阿里巴巴，他的蚂蚁金服那一直都在中国呀，他本人至于在哪儿，那有多大的重要性？当然了，从这个为党振兴经济让这个小粉红们高兴来讲，可能有一点打鸡血的效益，是吧？那么是至于这是不是表示了这个真正的改变对民营，这没办法真正改变。刚才我们说了很长了，就是说你要想对让民营企业真正有信，民营这个本身这个字也是错的啊，应该叫私营企业。什么民营啊？一个是私，一个是公嘛。私营企业，你要想让私营企业真正放心发展，你必须有法治，必须有真正的私有产权，对吧？法律必须在党之上。是这个独立于党的，这两点共产党是无法做到。如果真正做到了，那他的这个一党专政也就没有了。那么这个马云和千千万万企业家所面临的两难，就是一方面他们知道中共专制下产权不安全，那么政策不透明，他心知肚明了；另一方面他们又离不开中国市场，这是他们最熟悉这个生长的地方，他们怎么办？在求缝中，就在这个缝隙中求生存吗？
好的，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张杰博士和李少民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